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信心不是我，是神能做。弟兄姊妹们，当你带人来听福音的时候，不是你能，你不一定你的见证感动他，相反可能他知道你很多软弱，但是因为你关心他，他知道你关心他，就是你相信神已经把他托在你的手中。八个半人一定有。如果今天福音聚会15%是信主的，85%是不信主的，那我想差不多是最好的了。每一个人如果真正知道传福音不是靠我自己力量，不是因为我有恩赐，我自己年轻时候相信自己有个人传福音的恩赐，我相信自己有福音恩赐，我也去传福音，但是事实上不是我的能力，也不是信心的问题，也不是恩赐的问题，而是信心的问题。你要相信，当你照着神的话语把福音传给人的时候，圣灵要做工，不是你做工。当你向人宣告耶稣爱你啊，为你钉在十字架上面，告诉你有好消息，因为我们不需要在罪里面生活，而且我们人生是有盼望的。弟兄姊妹们，这是神要做工的机会，因为你的信心，你就会看见神做工。亚伯兰怎么办呢？亚伯兰靠自己，靠自己，你以为你有恩赐，不一定人得救。我告诉你，很多我觉得很难得救的人，到最后他们得救都不是我做的，神差遣一个我看起来在笨嘴拙舌、笨口拙舌的人，奇怪三两句话他心里受感动，在我讲这个人头脑根本不清楚，传福音哪里有人听，哎，别人得救了，叫我才明白，说是神不是看我们有什么，而是凭着信心，神要用证明他自己的工作，不是我们工作。所以有恩赐传福音固然很好，但是有恩赐传福音都知道，都要知道，不是你，是神在做工。亚伯兰看自己有的，撒来看自己没有的，两个都不是信心，因为他们没有看见神有的，所以才有这样错误，而这个错误所影响的太大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真的要当心，在我们跟随神的时候，常常要确定不是我们自己在出主意。教会也是一样，很多时候开了一个侍奉聚会，大家都觉得很好，还是要祷告，不是我们的定规，不是我们的想法，神要做工。亚伯兰跟撒来犯了一个错误，撒来说我有一个好办法，他就造成家庭的问题。你看这里这个历史，一房好多人，一个家里好多房，对不对？有大房二房，到两代以前这都还是普通事情，而且越是富有的家庭应当是三妻四妾，更加不成问题。但是这里你看这里的发展，第一个夏甲怀孕就小看祖母，一方面是争宠，一方面有了儿子，儿子变成你的依靠，然后呢撒来受屈，就去求神判断。我觉得这段话很有意思啊！撒来怎么说的？撒来跟亚伯兰讲，明明他自己出了计划，明明他自己以为好的主意，结果出了事情以后，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啊！啊，我因为你受屈，你干嘛给他儿子呢？如果夏甲也没有儿子，我们不是拉平了吗？”他说：“你给你，我为你受屈。”而且呢他说我为你受屈，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这里你注意到哈，旧约的话是非常文雅的，他见自己有利润就小看我，底下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你说这话有没有意思啊？撒来自己没有错，对吗？有没有错？撒来以为自己有没有错，理直气壮啊，有没有错？他对亚伯兰去说话， 我因你受屈啊，是你啊。三来自己呢，不是我，我没份儿。同房又不是我的事，你跟他同房。他忘记主意谁出的。然后呢，告完状之后怎么样，说什么愿耶和华判断。弟兄姊妹们呢，好多时候你笑，你在笑撒来，笑撒来，差不多啊，我们差不多啊，我没错，不是我的事，那个人都是他怪的，都是怪他。然后呢，神做我的判断，你还说神替你判断公义呢？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亚伯兰怎么办？亚伯兰推卸责任，亚伯兰不管了。亚伯兰说什么？亚伯兰对撒来说，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将来呢出了事情也不是亚伯兰，是你在待她，不是我。我说你随意待她，你把她赶走了，不是我的事，也在推脱责任呢。撒来怎么推脱责任？亚伯兰一样推脱责任。弟兄姊妹，你还记得亚当夏娃吗？当亚当夏娃去吃了神所吩咐不可吃的果子以后，神向他们显，神对他们说话了，啊，怎么回答的？神对亚当说：“你做了什么事啊？”亚当说什么？你给我的女人呐、啊，你给我的女人呐、啊。然后对夏娃说什么？蛇不是我，推脱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亚伯兰也是肉体，虽然他因信称义，还在肉体中间。每一个人在肉体里面都是保护自己的，都不肯承担责任的，没有人乖乖说我错了，求你怜悯，求你赦免，没有这样说。撒来没有对亚伯兰说，亚伯兰我错了，我出了个馊主意啊，现在怎么办，我们祷告神，求神怜悯好不好，没有这样态度，有没有？他理直气壮啊，我为你受屈都怪你。然后呢，亚伯兰说，你随便，我不管，你负责，你去管，都推脱责任。撒来还说，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的，谁对谁错听神说吧。所以他跟亚伯兰的关系对不对啊？也不对。他跟神的关系呢更不对。他跟撒来的关系呢不必说了。亚伯兰呢跟撒来中间有没有问题啊？亚伯兰有没有负起责任？是我的错，像个大男人一样，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你可以随意待他，他在你手下，他还是你的手女使女。亚伯兰跟神怎么说？根本没有提神的，根本没有求赦免的。所以当我们做了不该做的事情，犯了错误以后，我们所发生的影响不是一个人的问题，绝对是跟神有关系的，绝对是跟我们当事人有关系的。我们都是因为我们犯的错误而受了自己的祸害，像那些人掘了坑自己掉在里面，不认识。亚伯兰的光景在这个时候实在很可怜，闯了祸了。好在啊，底下一步，你看闯了祸以后，下家怎么样呢？下家没有办法，他就逃走了。你看这里，你可以随意待他。第六节下半，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撒来怎么苦待夏甲？你要不要想一想啊？我告诉你，连续剧里面很多很多这样情节，太多了，有没有？啊，有没有？你们看连续剧比看圣经有趣是吧？是不是？但是圣经也很有趣啊。他没有告诉你，可是你可以想象啊，那些写连续剧的人也真是本事，编出好多故事来，对不对？啊，尤其如果是宫廷里面的话，更加热闹了，啊，不得了啊，对不对？跟撒来、夏甲、亚伯兰一样，他们三个人所演的戏呢，这是一台好戏。你可以想象，在这家里面产生多少的问题，到有一天撒来实在受不了，逃走了。逃走的解决问题吗？可能问题更多，可是他也是顾不了了，看不到将来，只好看眼前了。 他出走。弟兄姊妹们，神的怜悯，你知道是怜悯谁吗？不是怜悯亚伯兰，也不是怜悯撒来，是怜悯夏甲，第一个怜悯夏甲，你不要弄错了。然后他来解决问题。所以你注意到这里，第七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苏尔路上的水泉旁边遇见他，神开始干预。你不要以为神不干预，神一定干预，人的事情神总要干预。不过有些时候我们不知道，有些时候我们不能明白，有些时候不能测度，因此神干预的时候没有人知道。这个使者遇见夏甲，夏甲认不认识他？并不认识他。有时候我们对于圣经记载话语觉得很重复哈，这里怎么记载的呢？他就对他说，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那我请问你，这个使者知不知道他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啊？知不知道？既然是使者嘛，使者是奉差遣去做一件事情的嘛，那去做事情以前知不知道什么事情啊？当然知道嘛。那为什么这样问呢？因为夏甲不认识他。这个使者是谁，我们无法测度，无法猜测，跟上个礼拜我们读到说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一样的不明白，没有关系的。这个使者因为夏甲不认识他，所以先引动他说话。你是夏甲呀，他也知道他的名字，夏甲，撒来的使女夏甲，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夏甲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弟兄姊妹们，这像什么？当我们去祷告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情形情实迫切对着神直说，你不要隐瞒，神早就知道，但是你老老实实告诉他，主啊，我受不了，我逃走了，祖母这样对待我，我实在活不下去了，我只好走了。一把眼泪，有没有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倒不重要，你要讲清楚。所以神就发动他的怜悯来帮助夏甲。夏甲说，我从我的祖母撒来面前逃出来，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我告诉你，这是神的拯救。回去伏在他的手下。怎么是拯救呢？我告诉各位，很多时候一顺服之后，问题已经解决了，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肯听神的话，在神面前顺服，已经问题解决了。怎么解决？我不知道。这里很稀奇的，逃走的时候夏甲是受不了，但是有了使者的话，他就受得了，他回去了。撒来也是因为逼到一个地步，把夏甲逼走了。现在夏甲回来，你说你现在回来，好，我变本加厉对付你，好不好？撒来可能有这样想法，但是神的使者已经开始干预。这里发生什么事情，还是很多细节我们不知道，但是我可以知道，夏甲有了使者的应许，所以他得的力量。弟兄姊妹们，神的话语叫我们得的力量，以至于在一些恶劣的环境里面，我们可以接受，可以顺服。为什么？里面有力量。我不敢说撒来对夏甲好一点，但夏甲得的力量。这力量怎么来的？第一个，第一个使者对他说，你回去伏在你祖母底下。底下还有第二句话，他说什么？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跟神对亚伯兰应许是一样的。夏甲当然知道亚伯兰得了神的应许，但这句话变成自己的话。圣经是客观存在那里的，直到我们读了变成我们的。很多人不读圣经，他不知道神应许了什么，不知道神说了什么，以至于他无从知取。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所听见所看见的跟亚伯拉罕得着是一样的。你能够说神使我昌大，能够说神做我的保护者，像大卫一样说你是我的高台，你是我的保障，因为神的话变成你的话。他对亚伯拉罕说的话，对大卫说的话，变成对你说的话。夏甲就是这样，你的后裔极其繁多，不可胜数，所以他有力量。一个人里面有力量，就能扛得住外面的压力。撒来对于夏甲也没有办法，也不能再虐待他，并且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非常具体的应许。 这个使者说你要给他取的名字叫以实玛利。为什么叫以实玛利？以实玛利这个字的意思他底下解释了，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以实玛利 Ishmael， Ishmael 这个字大家看跟撒母耳有点像，对不对？撒母耳的意思是神听见， Ishmael 的意思就是神听见，跟撒母耳名字意思一样，神听见你的苦情。所以弟兄姊妹们，夏甲所以得的力量，因为他开始认识神。弟兄姊妹，我读到这段话是非常感动。为什么？因为夏甲有机会蒙恩成为神的儿女，神并没有弃绝夏甲，是以实玛利被神弃绝，因为他没有得着所应许祝福，一点都没有得着。夏甲我觉得是一个蒙怜悯的人，虽然圣经上说他是为奴的，并不是自主的，但是就着个人来讲，我觉得夏甲在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是一个最好的机会使他认识神。很多时候神把我们带到难处里面，也帮助我们找机会认识他。只是我在说我们的信心需要持续。所以夏甲在这边听见说神已经听见，耶和华已经听见他的苦情。但是这里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他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以实玛利，神知道他的个性是好战的 warrior， 征战的人，一个喜欢动用自己能力武力的人，好战天性。这里夏甲的回应我越读越觉得很甜美。所以夏甲呢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神。他给那个地方取名叫皮尔拉海莱，拉海莱的意思就是以上所说的神，我遇见的看顾我的神。前面说神听了我的苦情叫做伊什玛利，这里他说拉海莱，我可以看见那看过我的神。这一段是非常甜美的话，皮尔拉海莱，这个地方以后跟以撒有很大的关系。很奇怪，皮尔拉海莱不是以实玛利的产业，变成了以撒的产业。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这个故事呢在这里算是暂时告一段落，但是以后我们要看见，在亚伯兰没有得着以撒以前，以实玛利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那是我们下次要讲题目。那今天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所犯的错误，我们可以有很多学习。第一个，我们明白到，有了神的话语，有了神的应许，并不表示我们一定走上属灵的道路，还可能在我们肉体中间。所以要当心，一方面我刚才说我们需要读主的话，不是因为你读了圣经你就属灵了，不一定。你有了神的话语不一定走在属灵的路上，可能你还在肉体里面。圣经熟固然是好，不能作为保证，一定需要里面生命的改变。在你没有改变以前，肉体的生命我们可以说是人生命的特性，每一个人都在肉体里面。因为从肉身生的人是肉身，从圣灵生的才是圣灵，才是灵。那么在肉体里面的人一定不能够领会神的事情，你用自己的想法在你天然生命里面一定对神的事情是一知半解，而且不能够忍耐，不能够等候神的时间，而一定会用自己的方法。属肉体的智慧一定不是神的路。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责备，也就是说他们是属乎肉体，不是属乎圣灵的，是 immature， 是 baby， 是属灵的婴孩，不长进。所以可见每一个人都需要从属肉体的脱离变成属灵的。那怎么样才会这样子呢？当然你要有神的话语，第二你要顺服，第二你要活在神的话语里面，一再的从神的话语里面改变我们的生命。最后我们要注意到，因信称义，真实的信靠不是靠自己。刚才我说 真实的信靠是满心相信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我们总要有这样的信心，才会保证，才会引导我们走在属灵的路上。我刚才说因信称义不是一个结局，是一个开始，从此以后我们知道怎么活在神的面前，但是我们需要天天在信心里面。所以中国教会一直在争论因信称义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大概这是不错的，但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就够了？不够。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又怎么样呢？因为你的生命没有改变，你并不能享受美好生命的果实，不能享受属灵的好处。你常常跟神作对的，闯了很多祸都需要神来给你收拾的，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既然因信称义，你需要走在信心里面，不是说你有了因信称义一路的平坦，而是你需要天天在信心里面经历神的大能，而你满心相信神的应许都能成就，这才是真实的长进。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